刚你看我们不是讲到那个感动到底是谁的动作嘛，哈？但是呢，我回去比对了译本里头，那译本这部经本来就有三个译本，一个是法护的译本，那一个是鸠摩罗什的译本，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这一个译本。那从译本来对照的话，可能也看不出什么，哈。然后呢，我还是把那个对照的东西呢先写给你们。他就讲到，像法护的译本，他就讲寻时感动三千大千世界，普遇杂花善众会上，哈，就是讲他说寻时就是在短暂的时间，就是很快的，哈，就是那个圣思维梵天这样子，那个如理的行以后呢，那个很快的。就大地就震动了嘛，三千大千世界那个大地整个都震动哈、哦，然后呢，天上就这样子下了很多花哈、哦，那个普玉就是像下雨一样下很多花，那个玉是一个动词嘛哈、哦，然后杂花就是表示种类很多，不是只有一种哈、哦，然后呢，那个下那个花呢就附在那个与会大众的身上嘛哈、哦，所以善众会上。然后鸠摩罗什的译本就针对这个句子里头，他就讲动此三千大千世界，引导启发一切大众哈、哦。他说那个也是一样，动就是那个大地震动哈、哦。然后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呢就震动了，然后呢，因为这样震动呢，就是带领着这个与会大众呢，就是发什么哈、哦，就是有一种就是说像说能够肃然起敬。然后认真听法这样子，所以呢引导启发一切大众、哦、那这样子看其实经文看不出什么嘛，到底是谁在动、哦、谁让这个地动。但是呢针对不同的一本里头呢，就这个一本里头有那个祖师大德世亲菩萨呢为这个经呢做一个注解，就是论嘛、哦、然后他的论里头他就讲，他说动此三千大千世界，观察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这个部分呢，它就是它的那个梵天哈、哦，就是王明童子这样子顶礼佛陀以后呢，在当下呢，就是那个三千大千世界地这样子震动，就是要让魔惊怖，然后呢，在说法的时候呢，让众心不会起散乱心。让众生不会起散乱心，就是与会大众的心呢比较能够专注。所以呢，到底谁有这个能耐让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子感动嘛齁。那感动就不是心的一种感动，就是可以从这个整个译本来看的话，还有那个刚才的解说来看的话，应该就是震动，像我们那个大地震动这样子嘛齁。那谁有这个能耐，以我们那个很有限的经验从来看的话，应该是佛嘛，不是王明童子嘛齁。所以呢，那如果是从这个那个我们的推测的话，他说令魔惊怖也是佛才有这种能耐齁。那如果是这边都讲佛，然后前面都是讲王明童子的动作，所以呢这个标点当然是就不对了齁。如果是这样子推测的话，那我们的标点可能就要改。好、哦，那怎么改？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好、哦，就是很可能就讲说，王明童子动作呢，就到合掌向佛那里，对不对？然后呢，而白佛眼是谁的动作？也是王明菩萨的动作嘛，王明童子的动作。所以呢，可能就是这中间两句呢，很可能就是插进来的。好、哦。因为你如果说啊，他的动作只到向佛，那后面又白佛眼又是他的动作，那就没办法嘛哈、哦。所以呢，只能是说这中间两句呢，可能就是当时描述当时的那个情形，所以呢，可能就是插进来的。那既然是插进来的话，那我们的标点要怎么做？那破折号就是两边嘛，这两句的前后，哦，所以呢，这个标点你们就改一下好不好？好、哦。所以能够提出这个问题也不容易哈、哦，然后呢，也我们就进一步的思考这样子哈、哦。还有其他问题吗？但是我回去赶快记得的时候赶快处理，或者他就前后两边这样子是什么？啊，把它那个如果是你打字的话是两格嘛， 就那一行是两格，前后都占两格，所以我们如果是在那个边那个排版的时候呢，最就是算稿费也是这样子嘛，算几格就几个字嘛，所以呢最喜欢有这个符号，少写四个字。那你若不知道的人，就下课再去问了哈，因为我也听不懂你们在问什么，没有人回答，但是有声音。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上次上到第七页嘛哈，就是什么什么第一，然后一直到第八页嘛哈。好，那上次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讲是说一切正问诸菩萨中最为第一嘛，那就表示圣思维梵天他的智慧。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做学问，什么叫做做学问？学问用做的嘛，哦，没错，就是我们一直学习，一直学习，然后呢，你会越来越累积很多知识，那是怎么来的？一直听，一直听，听老师讲，或是呢，一直看书，这样子来的吗？我告诉你，你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你就一个人躲在图书馆就好了，因为就图书馆有好多好多书嘛，而且这里距离那个央图很近。哦，我那时候常常讲说，哎，我就躲在图书馆里面，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天哪，我就是三辈子也看不完这里面的书，哦，但是呢，你躲在那里头，你就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他关门的时候再离开，你还是看不完嘛。但是呢，你可以说你要这样子的话，有没有办法获得什么知识？可能还是有，但是呢，就是很有限嘛。比方说你要看一本书要花多少时间，以我现在看书的速度，大概一本书哦，就是像那个这样一本书大概至少要一个早上把它看完嘛，哦，但是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我一个礼拜都还看不完，然后在以前的话可能就是一年，因为就翻一翻都翻不下去嘛，里头根本是很枯燥嘛，哦，然后那个专有名词也不是我所熟悉的，所以呢就越看就越头就越大，然后最后就把它丢在那边，所以一年以后还是看那几页。然后我常常讲会说，我在一个地方上那个印顺导师的那个最后的那一本书，哈，然后呢那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上，其实是有点逼自己看，因为我每次那一本书我就是看前面两页，然后序言看完，最多是第一章看完，看了从我在福研念书的时候就买了那一本书，一直到佛研所毕业，我还是只有翻前面几页而已。然后我就想说，有这么难看吗？印顺老师的东西我几乎都看了，就这一本我怎么看这么几年还是在看到那前面而已。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人说，哎，你可不可以帮忙上什么课？然后他只要是印顺导师的著作就好。然后我就想说，有什么好上的？那其他的东西都是很薄嘛哈，然后我就这样翻一翻，大概几个钟头我就可以翻完一本嘛。我说，后来我就想到说啊，我有一本我完全都没办法看的。好，我就借着要讲课，所以我就逼自己看哈，所以就这样子，我就跟他讲说上这一本。然后他一听，他想说这一本，然后我就说对啊，你如果怕的话，我们就不要上，我就可以绕跑嘛，对不对？我不用接这个课。结果他说好啊，结果我想说好，那就前面就一直上了。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一个老师就提起这个事情，他就说，那你上那一本很好啊，你要六年。他就跟我讲六年，我说六年哦，大概不用吧，这以这样子速度来看大概不用。他就后来我发现我今年已经进入第七年了，好，但是已经是最后一章了啦，所以也是很不错，就是说哎，逼自己就是至少七年了，然后把它看完，至少你要去翻你才会去讲嘛，不然你怎么讲？而且你要讲之前呢可能要翻了好几遍，哦，你不可能说我就这样子拿来书拿来然后就看一看就这样子讲，这样子是一盲引众盲嘛，所以我一定是一整那个那一我今天要讲那一章嘛，那一章大概就是有五十页六十页嘛哈，那你至少要把那五十页六十页全部理解清楚以后你才有办法讲，所以呢我一学期大概只讲一章，哈，有一些事情 你要说认为，其实都是中文字来讲的话，其实都还好嘛，哈。然后再来的话，因为印顺导师的思想其实是一贯的，他不会说我在写这一本的时候，我就特别跟其他的不一样。所以你其他的理解以后呢，其实要讲那一本，就说你准备一下，然后把资料都弄齐以后，大概都还 OK， 啊、哦。所以呢，我就想说啊，好不容易讲完了。而且呢，这中间常常都会有插班，然后就必须要复习前面。所以你看，光是我要讲，就大概讲三次嘛，吼，就是这样重复讲、重复讲，大概讲三次嘛。然后呢，我前面至少要看两遍、三遍以上嘛，才有办法讲。所以你看，就逼自己把那一本书就看完了。以后你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哪一本书对你最特别没兴趣的，你要逼自己要上台讲，你就会去准备了。你看，硬着头皮就去准备，然后最后你就哎，好不容易这一本书就看完，真的你就说念就是不要讲说在家种嘛，就是出家种来讲的话，那出家种里头他讲说专门在研究的好了啦，不要讲说因为有些出家众他可能就是对这方面他就是不是很在，不是也不能讲说不在乎嘛，他认为修行重要嘛，哦，所以呢，如果是说专门在做研究的，你问他那一本书看了没有，他一定告诉你，出家20年，大概只翻前面，这很正常嘛。如果是说我不讲的话，我也是只翻前面，真的不会去看呐、啊。那是因为要讲，所以会去翻。那这样子的话，你看，那你就说啊，我看完了那一本书，所以呢，我的智慧很多了，有没有？没有，知识很多了。没有，我告诉你没有。所以呢，学问怎么做？学问，你做学问就是要让你的知识增加，让你的智慧增加嘛。那他怎么做？一直看书。那我告诉你，我刚才就跟你讲这个情形嘛，所以没有增加什么。有了，增加很多讲义，增加很多资料，然后输出就越来越满。那就讲不紧张好了。那我们大家来讨论嘛，就是说那个智慧怎么增加？从做学问来，学问怎么做，是要一面学一面问，哦，是要有这种动作。因为为什么你要问？其实你要问的时候，你就想到什么样？我不是乱七八糟的问嘛。像很多人，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问？你不懂你就问啊！我哪敢问？我怕我一问这个问题，大家都笑我，怎么这么浅？你也在问，所以呢，他就不敢问。那不敢问的话，这个疑惑就留在下一个礼拜，然后下一个礼拜又发现又有其他的问题，但是还是觉得说我不敢问，然后就留在下一次，然后就越来越多不懂的，然后这样子你会不会进步？不会。所以呢，其实就是说不懂我就问，然后呢，你刚开始问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你会觉得说很幼稚，没关系，到最后你就越问，你的问题就越来越深入。然后呢，人家就说哇，你怎么会问出这种问题，很有深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我经过很多的思考。那很多的思考你一问，然后就刺激另外的人又思考，然后呢，其他没有问的人，他可能经过你这样子问，他就会有一种思考嘛，然后就想说哦，对，他怎么会知道这样子，他怎么发现这里有问题。因为我们很可能就是说从小就被灌输那个观念，就是说我考试的范围只有考什么老师上课讲的部分，老师上课没讲的不考，所以呢只有出现两个耳朵在听而已，然后加上记起来，然后就背起来，这样考试就 OK 了。但是实际上你这样只能在那个考卷上得到分数，但是没办法做知识。所以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一直到大学，你说他懂很多吗？他是大学生，但是实际上他懂很多吗？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企业家要用的时候，他就很头大，他就说你一定要告诉他说这个螺丝锁那个螺丝而已。所以呢，那个作业就像以前我们的那个国中国小毕业的那个作业的那个情形而已，他不会去思考，就说哎，那个企业这样子做，然后这个锁螺这个，然后有没有方法可以更简单，然后更快的速度，他就不会去想这个，他只是想他说老板叫我这样做就这样做，哦，然后呢做不完就加班， 然后呢，最后呢，再来怪老板，就说，因为你一直叫我加班，所以我没有休息，所以就过劳了。哦，但是实际上现在的企业家很难就是这样子。他说，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哦，那就很麻烦。哦，但是实际上，如果是我们以前的那个教育的话，可能就还好嘛。那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捧在手掌心，然后呢，从幼稚园就开始一直补习。补到最后，那个小孩子很累嘛，就不会去思考了。然后呢，反正我眼睛睁开，就是妈妈把我载到哪里，然后我就听那边老师的讲的，然后载到哪里我就听那边，他都没有时间思考，因为根本没有体力思考，所以这样就不好。那你看我们以前的小孩子怎么过日子？我想到说，我一直到高中才知道有补习班，好，所以呢。因为那时候为什么会知道有补习班？因为我从乡下到那个都市去读书嘛，就是桃竹苗第一个就是新竹女中嘛。结果我一去，我本来在乡下是都是怎么考试怎么玩都还在前面嘛。结果发现一去的时候，天哪，我怎么从后面数的？我真的是受不了嘛，那种没办法适应。但是呢。我又要回假日，人家都不用回家，都可以温习功课。我偏因为我是从外地来的，所以我假日会想家。因为小孩子嘛，其实那高中生、国中生、高中其实还是小孩子，会想家。所以呢，只要不是月考、期考，就跑回家。那后来功课就越来越那个嘛。然后我就发现那个老师讲课好快嘛，我想说，天啊，怎么这边的老师讲课这样子？就带过去，然后呢，考试就出来了。然后考试出来的话又不是原来的题目，然后他就又变化，你想说明明老师都没有讲这个啊，为什么出这个？有啊，这个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说你在哪里听到？老师上课讲的啊，原来他的老师上课是在补习班上课，所以呢我最后也只好跟着去补习班。然后一看，我在想到说哪有教室这么大，这样子桌子坐四个五个哦，然后呢排得密密麻麻，你根本看不到老师，那个老师好像要用望远镜看哦。所以我就想说天哪，我终于知道补习班这样。所以我从就高中那时候有到补习班，然后后来呢，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就不补了嘛，大学大概那时候没有人在补嘛。然后呢后来我就听到我哥哥的孩子要去补习班，我就说那个不是人的地方呢。我说那个补习班不是人的地方。我说如果我那时候还跟我哥哥讲，如果我有孩子我绝对自己带，我不要把他送去补习班。我说那个真的是你会变成说在那边上，然后你根本没有体力，因为补习班的孩子不晓得怎么样，反正就是那种来自十方，然后黑压压的，然后呢你看他还要应付学校的功课，还要应付这边的功课嘛。那你说这样子下来天天都在补的话，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你会有什么动力让你的脑筋越来越灵活？就只有考试就补习班都弄都交给你了，所以你都可以考得很好。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不是这样，我小时候就是上课听一听，然后下课呢不能在教室里面嘛，都一定要去玩。刚开始可能不是老师规定的嘛，自己好玩。然后后来呢慢慢的就发现就说玩也不好玩，然后呢会坐在教室。结果老师就想说大家都出去玩，你怎么坐在教室？然后硬把你推出去外面玩躲避球也好。然后呢回家的时候就作业写一写，然后第二天就去了嘛齁。所以呢你几乎都是在玩当中长大，那玩同学之间的互动，小孩子之间的互动，就是即使要骂你也会要有互动嘛齁。因为小孩子难免都会有纠纷，然后呢就会羞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一定要想说我要怎么样把他骂的我很高兴嘛齁，然后让他稀里哗啦，我就最高兴。所以你也会用动脑筋。但是现在小孩子真的连骂人都不会骂，他只是看一下，然后没有动作了啊，然后最后呢就是模仿砰砰，或是模仿刀子这样子而已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哎，以前我们很幸福， 要玩要骂都会动脑筋，因为我们有的是脑筋，那现在小孩子都没有。所以呢我就讲到说学问增加智慧要怎么去做，就是要问。好、哦、那以前呢因为没东西玩，然后回去的话妈妈不让你去哪里，姐姐他们都去读书的话，那只有缠着爸爸妈妈，然后就看到什么问什么嘛，然后你慢慢的就会增加，就知道了。哦，那个叫做拜殿。为什么叫拜殿？因为殿在地上可以拜的。好、哦、然后你就会自己去思考嘛，殿在地上拜什么，然后就慢慢的。所以呢你要学会发问嘛，不要像刚才我说啥，我问你们哪里不懂不知道，就没有讲。或许也是真的都很清楚嘛，表示我很会讲嘛，讲得很清楚，你们都理解，都没有问题嘛。哦、但是呢，以前我们的有一个外国老师，他常常在上课的时候，他说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就提出来，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换我问你们啊、哦。但是呢，就是说他会，你一问有些东西，就是说你不问，然后人家大家都认为是知道了，然后就不会再讲。而、啊、你一问，或许就增加很多东西，你不知道的统统都出来了。所以呢，他这边讲说，那个圣思维梵天是一切正问当中最第一的嘛，哈、哦，就是说他问的问题都很恰到好处，哦，然后都是正的，哈、哦，在那个第七页嘛，哈、哦，然后呢，他就。讲到这个问的时候呢，你要想到随便乱问也是问，但是呢你要达到正问就必须要有智慧，然后要有智慧的话，很可能就是说我们的话刚开始都是问一些反正我就不懂的部分，然后呢我们不懂的太多了嘛哈、哦。但是呢在这边的话，圣思维梵天他就是能够透过他的智慧，然后呢透过诸佛菩萨的加倍，所以呢他在所有很会问问题的菩萨当中，他问得最好，所以呢正问第一，就是表示他美妙言语要说辩才他都具足嘛。所以呢这几个第一的问当中呢，他就说第一个是相应、哦、相应的智慧，他跟法相应，所以讲正问嘛、哦、然后呢随意说法，这个也是讲到说令，因为你能够随意说法，就是随众生的根基而说法，让众生去理解嘛。那这个表示说令解，令众生理解嘛，所以是令解。那第三个呢，他就讲到说美妙音声、哦、菩萨中最为第一，这个就是那个他本身具足的特色嘛，就是美妙言语、哦、然后呢美妙言语也是这个、哦、就是说有时候讲话我们说哎呀真的那个人什么狗嘴吐不出象牙、哦、就表示他讲出来的话其实是真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嘛，但是呢他就用词不够美嘛、哦、但是这个菩萨呢他用词就很美妙、哦、然后你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嘛，即使被骂的你也是骂得很舒服嘛、哦、真的有时候被骂你会，有的人被骂会很难过或是说很不高兴，但是呢他的用词就非常好嘛，然后说，然后你呢，即使你知道他也在骂你，但是呢，你就听得很有点舒服嘛，就说，因为他用词用得很好、哦、不会伤到人、哦、所以呢，这边是讲到说他美妙言语这边，然后先意问讯、哦、先意问讯就是你遇到人的时候，你不要等着人家来跟你打招呼，然后。你先去跟人家打招呼，这就表示你尊重人家嘛，所以呢他的心是尊重的心，所以当一个菩萨就是不要是说哎，到底是谁要来问谁。然后有一次我就听到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他就说以前师父都会打电话给我，现在呢师父就不打电话给我，然后我也愣在那边，我想说哎，奇怪了，是师父要打电话给你还是你要打电话给师父？当然啦，当然师父是不会说计较，就说谁比较大嘛，但是呢在这个场合的话，你请假或是说你有事情的话，应该不是说师父打电话问你说哎，你今天为什么没来，你今天是到底什么事情，应该是你自己主动打电话给师父嘛，那个嘛。但是如果说一定要计较，就说啊谁打电话给我谁那个的话，我想那你会过得很辛苦，而且呢你甚至你还讲说师父没打电话给你，本来我们的戒律上就是不能跟在家居士这样常常跟他们嘻嘻哈哈嘛， 除非是你佛法上的问题，不可能一个出家人会打电话给你，哦，那如果说你要认为说这样子师父才关心你的话，那你就只能白学佛的路上你等于白走了嘛，哦，所以呢在这边就讲说先义问讯这边，哦，就说你当一个菩萨你要给众生就是给一个亲和力嘛，哦，那既然这个是菩萨就不是讲出家人嘛，因为出家人毕竟就是说为什么要出家，就是慈亲各爱，连自己的家人都要保持距离的，那怎么会再去跟白衣亲近，哦，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到说这是尊重对方，哦，然后呢应以一切言语供养诸菩萨最为第一，就是说用好的语言罗兰语爱语这方面，不是说哎我就是天天在那呢啊，今天打电话，今天没人打电话嘛，所以呢我就电话拿起来然后就讲了半个小时电话线都烧掉了这样子来聊天，不是，他就说那个言语供养也是跟佛法相应才叫供养，哦，然后与一切无障碍语言，哦，菩萨最为第一，就是无障碍就是能够让众生理解嘛，哦，就是说我们讲话有时候我们你会有以前曾经会有菩萨跟我讲嘛，讲说嘿他很健谈呢，但是呢每次跟他讲话讲完以后发现他都滔滔不绝讲很多嘛，但是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说那，啊，你不是跟他讲了这么快乐，他就说他好像在讲禅机，我体会不到，然后我就说啊你不懂那，啊，怎么对答呢，那，啊，你应该要问他嘛，哦，这个就是在因为可能就是障碍，哦，每个人的根基的一个体会不一样嘛，哦，那这个是讲到说让众生能够无障碍的话就能够没有烦恼，所以就讲安隐，哦，安隐的功德，哦，然后密意言语诸菩萨最为第一，就是说他最能够体会，就是说比方说你刚才我刚才讲说那个他好像在讲禅机我不理解，哦，但是实际上有的人呢，啊，他就跟他很理解，他虽然讲这样但是他能够理解嘛，哦，那理解就是他了解密意，就是密意不是说秘密不可理会嘛，就是说你的根基到了你还是可以体会他到底讲的是什么。好，那无嗔恨心最诸菩萨最为第一，就是忍辱的部分，你能够不嗔恨的话就是在人的方面呢你能够跟大家就结合在一起嘛，好，所以呢套用现在的语词就是比较亲切嘛，好，然后慈心就是给予乐行，好，给予众生快乐，所以呢是人情方面嘛，好，就是拉近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感情，这个人情好像跟我们平常所讲的人情很不一样，哦，如果我不加解释你会觉得说奇怪师父怎么这边在讲人情，这就是密语，哦，那但是我看到有人皱眉头赶快再补充一句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沟通的部分，哦，然后呢他说悲心一样如果有苦的话愿意拔济嘛，哦，然后呢他说喜心就是看到他人快乐然后你呢不会不耐他容，然后呢会也会感到欢喜，看他造功德造善行你会觉得欢喜，哦，这是随喜心。然后舍心就是不能够自己所拥有的愿意跟人家分享，哦，这个呢他说在这边的话这个网明菩萨，哦，那个什么不那个佛陀都跟网明菩萨讲说这边有一个天人他具足这些功德，而且呢都是最殊胜的，其实很多菩萨都具足这些功德嘛，但是呢他就是最殊胜的第一名，哦，然后呢他说一切善问疑心诸菩萨当中最为第一，就是很会问问题然后很会断除众生的怀疑的断惑的部分他是第一，哦，所以呢这些功德其实就讲到是说因为他能够断惑嘛，就是他理解圣身法义，然后呢他能够降服他人固有的贪嗔痴或是那种慢心的部分，所以呢他可以降服一切烦恼，哦，好，这是想补充上礼拜，哦，就是特别提到圣思维梵天具足哪些功德嘛，哦，然后后面呢就讲到偈颂，哦， 看到寄送我就很怕嘛，因为寄送有些是词句的部分，它就浓缩，有些呢就是扩展，所以呢，你光是看寄送的语词，可能不是很理解嘛，哈。我们就看一下，他说：“尔时圣思维梵天与万二千诸菩萨等顶礼佛足，又绕三匝，合掌向佛即赞请曰：‘好、哦，就是。’”这时候呢，圣思维梵天已经来到佛的地方嘛，所以呢，因为他不是刚才他从那个清净国那边哈、哦，就是月光明佛是不是？光明佛那边的国土带了很多菩萨跟着他一起过来嘛，所以呢，他们就在佛前呢就顶礼佛陀，所以呢礼佛足，然后他们的一个仪式就是又绕哈、哦、随顺佛的意思，就恭敬佛，所以又绕三圈。然后合掌向佛，就是那种威仪，就是这样的合掌。然后呢，跟用寄送赞叹佛，然后呢就请问佛请安嘛哈，请问佛。所以呢，他就寄赞请约。好，很可能如果说你比较严谨的话，很可能这个是两个动作，啊，两个动作标点就不是这样子的。好，可以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看一下寄送。他说：“世尊大明圣，因为这是赞叹佛嘛，哈。”他说：“世尊大明圣，普闻于十方所在诸如来，无不称叹者。”啊，他就说，因为他是从另外一个佛国土来，所以呢，他就知道说啊，那个佛，你的鼎鼎大名呢，很殊胜嘛。因为刚才那个他的佛陀，他的师父就已经跟他讲，他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间怎么样修，然后成佛嘛，所以呢很殊胜，好，然后呢，因为你的殊胜，你的大名呢，全十方世界统统都听到了，所以普闻就是扬名十方世界嘛，哈，然后所在于诸如来，就是说十方世界的那个。所在十方世界的那些佛呢，诸佛嘛，诸如来就是诸佛嘛，通通都称赞你，没有一个不称赞你的。然后呢，有诸于净国无三恶道名，舍如是妙土石碑故生处，故生此。他说有其他的，好、哦，有其他的佛国净土嘛，哈、哦，它里头呢，那个佛国净土没有三恶道的名称，当然就没有三恶道的苦嘛。应该就是很好的一个国土，但是呢，你舍跳这些妙土，这些清净国土，然后呢，很慈悲的升到这个娑婆世间，这就是他的师父告诉他的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情形是这样子嘛，哈。好，那佛名至无减，与诸如来等以大悲本愿，处施会恶土，哦，他说佛。你的名字，哦，佛叫做智无减嘛，哈、哦，名就是智，就是叫做嘛，哈、哦，不是说你的名字嘛，哈、哦。他说佛就是智慧的圆满嘛，所以无减就是圆满的意思，没有缺陷，哦。然后呢，你跟其他的佛都一样，都平等的，但是呢，以大悲，你的本来本愿就是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出发心那个愿叫做本愿嘛，哈，你的本愿是一个大悲心，所以呢，你就处在这个会恶土，就是把我们娑婆世间讲出来，处在这里，哈，这个娑婆世间。若人于净国犯恨满一劫，持土须臾间行持最为胜。好，他说，如果有人呢，有众生呢，在其他的净土，净国就是净土。然后呢，修清净行，那个时间很长很长，一劫嘛，就是满一劫满哈、哦，就是那个度过这样一劫。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只要须臾间，就是很短的时间，一念哈、哦，很短的时间，在这个地方，然后行慈悲慈心哈、哦，就是说行菩萨恨嘛，慈心嘛，好、哦、给众生快乐。那这个行为呢，是最殊胜的。如果你之前在那个什么圣思维梵天要下来娑婆世间听法的时候，他的师父告诉他的话，你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其实这个都是重复那个话嘛，只是他用寄送讲而已哈、哦。 然后呢，若人与此土有牲口易罪，应堕三恶道，现世受得除。哦，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哦，在这个娑婆世间嘛，然后他三业造恶，哦，就是有罪，有造错，有过失嘛，哦，然后这个过失呢应该要堕入这个三恶道的，但是呢因为他现在你就在这边行持嘛，在这个娑婆世间行持嘛，所以呢这个人呢就能够在这辈子，因为有佛，所以呢他就那个因堕三恶道的果报呢就能够除灭掉。生死土菩萨不应怀忧恼，设有恶道罪头痛则得除。然后生在这里的那个菩萨呢也不应该有什么忧心或是热恼嘛，就是不用起烦恼的意思，不应该烦恼。因为假使有要堕到三恶道的这个罪呢，那个你的果报还是会除掉嘛，其实跟前面那一句是一样哈，那果报呢就举一个头痛的例子而已哈，其实很多的果报嘛哈，就是头痛腰痛然后什么那些三恶道的苦，那个都一样嘛，通通都会灭除掉。所以可见印度人最怕头痛，他就举一个头痛代表所有的痛，真的哎，如果你一头痛下来，你什么都不用做嘛，对不对？其他你都好好的，但是你头痛就昏昏沉沉，就不是昏昏沉沉，就是反正就是很难过，就是有体力你也没办法做什么，所以头痛很难过嘛，所以那就特别举一个很难过的痛来。十土诸菩萨若能守护法，世事所生处不失于正念。这个地方的那个菩萨呢，如果能够守护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你的教导哈，就是守护这个佛法的话，那他每一辈子所生的地方呢，不失去那个他现在听闻到的这个佛法嘛，不失正念嘛哈，就是说，因为正念就是你能够把心安住在那个佛法上，然后不会失去这个佛法，这个思维的话，哈，若人欲断福，灭烦恼业罪，与此土护法，增益一切智。那如果有人，哦，他的贪欲心就断掉了，哦，就断除了，就是束缚也断除了嘛，就是能够在贪欲上面他已经断除了束缚，哦，然后呢烦恼的罪业呢也灭除了，那在这个地方，哦，护土护法，就是在这个娑婆世间护法，因为他就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断除烦恼，然后能够断除欲望，就是他已经是遵照佛陀所说的在修嘛，那在你能够遵照佛陀所说的法在修行，就是等于护法，就是不会不让这个法在这个世间白白的失去嘛，因为有人行法有人修行，就是表示这个法会继续一起存在，所以呢就叫做护法。好，护法不是说你那把那个藏经呢然后盖在那个很坚固的地方，然后放在很坚固的地方，不会被火烧掉，不会被地震垮掉，当然这个也叫护法，哦，但是呢最重要的护法就是说你能够去行的话，你能够去修行，然后你这个法，因为你的修行嘛，所以呢你这个法就会一直持续下去，不会断掉，哦，然后呢你能够这样护法的话，就能够增益一切智嘛，哦，就是能够增加你的智慧，然后等于佛数会越来越多嘛，增益一切智，就是一切智就是佛，哦，就是佛的数量会多，就是表示说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就能够成佛的意思，哦，到第十五行有问题要提哦，要不然的下来会越来越困难，哦，净土多益劫，受持清净戒，于此娑婆国从淡至中盛。好，他就说如果净土，哦，不是如果没有如果，哦，他没有落字嘛，哦，他说净土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益劫就是很长的时间嘛，然后呢不只是一个益劫嘛，好几个，哦，所以很多的意思就表示时间很长，然后呢在净土里面很长的时间受持境界嘛，就是修梵恨嘛，哈，然后于此娑婆国从淡至中盛，但是呢跟这个娑婆世间呢 从早上到晚上行受持清净戒殊胜，他这个中间就是重复的，他就没提出来。所以这一句你会看到，哎，怎么净土多一劫受持清净戒？但是呢，他最主要就是说，他要表示的就是此娑婆国受持清净，哎，从旦至终受持清净戒胜，就是要表示这个在娑婆世间能够修梵恨的话，那个功德就比净土很长的时间修行还殊胜的意思，功德更大。好，然后我见安乐国无量寿佛国无苦及苦名比作福非奇。好，他就说啊，我就是梵圣师的梵天嘛，自己讲嘛。好，他就说我看到那个极乐世界嘛，哈，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那个国土嘛，那个国土呢没有苦，然后苦的名字也没有嘛，哈，因为他说他是怎么样，但受诸乐无有诸苦嘛，哈，所以呢他没有苦，哈，所以呢在那边作福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因为你在那边没有痛苦，所以你能够一直修很多很多的福报嘛，不会起烦恼，不会造恶业啊，哈。于此烦恼处能忍不可忍，亦教他行他持法，其福最为盛。他说可是呢在这个地方烦恼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娑婆世间充满烦恼嘛，五浊嘛，哈，然后呢能够自己能够忍，而且呢忍什么呢，忍那个根本不能忍的。你就说有一个人就面对着你一直跟你骂你，然后呢你就点不理他，然后呢下来他干脆看你一个根本都不动于衷，所以呢干脆在你的脸上吐痰，你会怎么样？此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但是呢这时候他就说你能够，那有一个人不是教导他的弟子，就说他打你一巴掌，然后呢你要怎么样，另外一个巴掌再给他嘛，另外一边再闪另外一边给你打嘛，然后人家吐痰你不能擦掉，因为擦掉就是侮辱他嘛，所以呢你让他自己干。然后呢你说我，哦，怎么有办法做到这样，你要不小心被痰喷到你都觉得想要骂他了，但是呢这时候你要想说这个就是能忍不能不可忍的部分嘛，哦，就是你已经是不能再忍耐，但是呢你还是忍耐，就是表示什么难行难忍能忍这个部分嘛，哈，然后不只是自己这样做嘛，也教他人这样子嘛，哦，就是教他人行忍辱。娑婆世间最大的殊胜就是我们很多地方可以修忍辱行，哦，在净土你没法修忍辱，因为净土你没有地方修忍辱啊，都很顺啊，哦，那只有娑婆世间可以修忍辱。所以如果是说别人对你不好，或是说让你很多很多事情很不顺，让你很生气的时候，你要说哈，谢谢他成就我，让我修忍辱，哦，然后呢能忍不可忍，哦，你要想到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不止他自己忍，而且呢教他人也这样子，那这个福报呢是最殊胜的。你要想看释迦牟尼佛在哪个地方能够行那个能忍不可忍的部分，很多故事都讲了哦，你的去年前年都在讲听这个故事嘛，有没有听过释迦牟尼佛怎么样能忍不能忍，能忍不可忍？他当割利王的时候被割截，
被割利王割截身。
那个是一个例子，啊，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听过的？这个是他忍嘛，但他没有教人家忍，对不对？我们去年前年上的很多都是他自己忍，然后也教人家忍，就是上一本没错嘛，就是上一本教他的孩子长寿王经，哈，教那个长生太子怎么样嘛，哈，然后他自己没事，但是呢他就能够忍了被杀嘛，哈，但是呢他也教他儿子不要报仇，哦，所以呢自己忍，然后也教人家也这样子嘛，还有没有我们回忆？所以这个是最好的一个功课嘛，就是上过以后就回忆看看这思维啊，哦，对对对，龙王，嘿，然后教那个龙子龙孙嘛，哈，哦，就是哦，真的好苦哦，那皮都被剥掉了，哈，哦，还有没有？ 这都是讲佛陀过去的本身嘛，所以呢他就是真的能忍哦，这是佛陀的本身，怎么样行这个能忍不可忍，本身里面我们都只讲好多了，悲王经哦，憋王经哦，我想说悲华经里面讲的悲哦，憋王经他讲怎样？哦，他在海边，然后人家在那边 barbecue 哦，然后呢，大家很紧张的时候，他却那时候不用紧张哦，我怎么样做嘛哈？哦，还有没有？五个夜叉吸他的血，对，啊，他那时候那一辈子他当什么去了？他怎么有五个夜叉？然后就供养夜叉。哦，所以他就舍身给他吃，所以我们有很多故事，其实都在这边都可以拿来用嘛，哈。然后你看这个福报是最殊胜的。然后我礼无上尊，大悲救苦者，能忍恶众生，说法甚为难。他就说，哈，你看你做到这样子，然后你的福报最殊胜嘛，所以我现在呢叮咛你，哈，叮咛你，然后就说我非常的尊敬嘛，哈，都是。哦，心服口服嘛，然后呢真的是至诚恳切的叮咛你，然后呢叮咛谁？大悲救苦者，就是叮咛佛陀嘛，哦，然后你能够忍这边五浊恶世的这个众生嘛，因为五浊恶世的众生烦恼充斥嘛，然后呢你甚至还跟他们说法嘛，是很难得，很难能可贵，哦，然后下面讲什么我就不知道嘛，哦，因为说法了，然后下面会再讲什么，我想因为我们要想知道讲什么，可能要有体力嘛，哈，才有办法听，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